新年贺词明显降调，习近平表面自信，但底气不足。习近平2023年新年贺词呢，显得与往年不同，在梦想接连实现、倍增前行信心的惯用词藻背后呢，贺词表示疫情仍是吃劲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容易。这是习近平自突然放弃动态清零以来首次公开谈及疫情。他还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呢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但是习近平既没有对防疫政策大逆转做出任何说明，也没有对疫情大爆发后的死亡人数飙升做出任何解释和哀悼。另外，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在提及台湾时没有重谈统一老调，而是代之以两岸一家亲的表述。那么动态清零大溃败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有什么影响？他今后会不会少些折腾？被抓捕的白纸抗议人士能否被宽松对待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前总编辑程义中。程先生您好。
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旅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常平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义中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今年的新年贺词，我们看到有点不同往年。习近平好像呢低调谨慎了一些，这是许多媒体的这个看法。我来请教啊，纽约的程义中先生啊，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说没有以往的那种这个那么激昂高亢吧，和这种这个和那么多的这个宏大的事实和字眼啊少了啊，显得呢相对来说呢好像试图在讲一些那种人话吧，或者说普通的人能够理解或了解的话啊，是这么个意思。嗯，
那程先生您给我们举点例子好吗？
你比方说他说的那些比方说也没有说未来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啊，明天会更好啊，而是说呢这个暗示了这个这次的疫情的这么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对过去以往的这个工作，尤其是这个近三年这么个轰轰烈烈的这么一种清零这个政策做任何解释。但是呢也还是暗示了这个这个就是说也听到了这个公众的这个对清零政策的这个反弹吧，我觉得他还是暗示了这样的话。
好的，
然后呢也
请继续讲。嗯，
然后呢也对这个以往每年讲的这个台湾统一的这种愿景啊，也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也不连接以前的那种这个逻辑吧，然后这个又说了另外的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这些话。
好的，那么程先生，我想再请问一句啊，他说的这个每个人都不容易，您怎么理解他这句话呢？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可能也在吐自己的苦水吧，我感觉是这样啊，就是说有那种好像这个他有点这个，你从他对这个疫情从两个亲字。到这个两手一摊，然后两手一甩，好像这个现在我啥都不管了。那么这中间他其实是有一点这个怨气的，我感觉他是觉得没有收获到这个公众应有的对他的这个赞美和这个赞扬吧。
嗯，
所以他有点心灰意冷的这个意思在里边。所以就是说每个人都不容易，有这一层意思在里边，我感觉。
好的，那么。每个人都不容易，可能也包括他自己。
他自己。
好的，向来强势的习近平呢，在谈及疫情的时候承认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是在看到民间疾苦的同时呢，他竟对疫情大爆炸 这个之后这个死亡人数飙升没有任何解释和哀悼，反而大谈对江泽民一个人的哀悼。我来请教德国的常平先生啊，这可能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里都是政治家的一个大忌，但是习好像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您看是不是这样？
哎，谢谢您的提问，您说的对，那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政治家的大忌。
嗯，
但是首先他要是正常国家，在现代社会里只有拥有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国家才是正常国家。在专制国家，领导人对民生疾苦的视而不见反倒是一种常态。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曾经真正绝对掌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去过灾区视察和慰问。江泽民、胡锦涛和早期的习近平都去过这个灾难事故现场，是因为他们要假装和国际接轨，还需要西方的投资、技术和政治承认。习近平提出四个自信之后，就对去现场视察灾区的兴趣不大了。
嗯，
对于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这个清零政策的急转弯没有任何解释。对于突然开放之后疫情大爆炸导致人亡死亡飙升的情况没有任何哀悼，而且官方媒体每天都在宣布这个或者暗示抗疫胜利，这几乎等于是草菅人命，我称之为这个疫情大跃进。我同意一中的分析，就是我这里补充一点，就是在大跃进期间啊，就毛泽东他不仅调子也放低了，特别在后期，而且还接受过党内批评。那个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还称当时的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毛泽东他还交出了工作，但是没有制度性的根本改变，专制者不可能真正承担责任，而且一直在伺机反扑。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七千人大会是随后的四清运动和文革的这个原因之一。
好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呢看到刚才常平先生有这种担忧，其实我们大多数我们的观众听众，我们的网友，我们的推友朋友们也有这个担心。我现在给大家选读一些呢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他们是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的这些评论，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们时间要可以的话呢，我想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网友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好，首先呢是华英，他说习近平比毛泽东强，毛泽东死不改悔，死后很快就打倒四人帮了，习近平怕这个。另外一位叫 Dan H. Wong 王青，他说虽然习近平一人独大，可是也避免不了来自民间与党内的压力，我估计他不会公开的道歉，但是词语降温是可以理解的。 None， 他的无耻正在使民众的怨气慢慢积聚，越积越多，终有一天这怨气会彻底爆发，这一天不会太远了。星月说习近平呢是我们最好的记者，他对中国人民反抗的具体情况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还有很多擦掉的厕所标语啊、流产的聚集啊、党内的串通只有他知道，他认怂也是在从侧面透露一种信息，人民和党内的反抗已经激烈到他不得不认怂的程度了。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我们这位叫我们这位叫 Lakema 啊，我们叫 Lakema 这位观众，他说听到这话毛骨悚然，秋后算账历史必然，习氏松口实则后手，共产铁拳力挽狂澜。还有一位 Paradise， 他说他没有放松姿态，他是在说他自己不容易。好的，我们刚才呢一下引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的评论，就是说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有人说呢习近平可能是放软身段了，可是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呢他这是留后手， 恐怕秋后算账是免不了的。这样，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就我们刚才这些网友们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好吗？好，首先，程先生。
我认为这个，因为这一次这个反民间对这个，清零政策这种反弹呢，这个他现在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是中共向来呢，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
啊，
这是中共的一个常，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能常见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公众不能简单的从他的这个就是说话语中去揣摩。说他现在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准备想做什么，我认为这是，这个是以往啊，这个就是说社会对这个解读这个中共领导人或者中共高层的一些公开透出来的这些讲话的一些信息的时候，
嗯，
会容易得出的一个误判。那么我觉得呢，他现在虽然说的这个调子，或者说对这种反抗的这种声音、不同的声音的这种态度，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严厉的，但并不等于他在后边啊，或者说就不会采取这个严厉的打压的措施。我认为这个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解读的。中共所有的话语和他的行动呢，一言以蔽之呢，我认为就是啊，好话说尽啊，坏事做绝。
嗯，
这是他们，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观察中共这么多年的历史啊和事实呢。就是说得到的一个经验吧。
好的，那么常平先生，简要评论一下。
最重要的呢是，不是他怎么说，而是要看权力制衡。就我对历史的了解，那么习近平的在党内，遭到的这个阻力，实际上比当年大跃进期间的毛泽东要小很多。所以呢。这也是我感到担忧的原因之一。
好的，
对的。
那么我们看到新年贺词呢，说了个这样一句话，给大家印象很深刻。说中国这么大，习近平说啊，中国这么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诉求，对同一件事呢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习近平好像并没有对任何事情说过软话。我来请教程先生，习近平这话是针对什么说的？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他这句话呢，是在表面上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么一种做法，其实还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的本质和实质。这个实质呢，就是说公众啊、底层呢，对他的这个统治啊和这种压制啊，以及对这个具体这个清零呢。已经这个叫天怨人怒吧，他也知道了，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或者说在把这种不同的声音呢、和这种看法呢，给完全控制住或者是压制住，然后让社会一点都听不到，他没做到，所以他得有一个态度和回应，但是呢，就是说他这种回应呢，他不是说。他不是，可以说准确的讲，他不是一种能够，就是说能够，跟他接下来采取的行动恐怕是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多看他的具体的这个做法和措施。你比方说，他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这个白纸运动中那些举白纸的孩子们？或者上街游行示威的抗议的孩子们赶紧放了，对吧？这个才是要害啊！这个事情没做，你去说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缓和的，或者说这种，这个化解社会怨气的这些话，我认为都是没有用的啊！是这样。
好的，那么的确如程先生所说啊，这几天海内外网上有大量留言，呼吁习近平既然。你对同一个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可以有不同的诉求，那就请释放被捕的彭在洲和白纸抗议人士，通过协商沟通跟他们凝聚共识。那么我来请教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段话？白纸抗议人士会不会被赦免或者善待呢？
从 从这段话能够看到白纸革命给中共高层带来的压力，这个权力的胜利来自于勇敢的抗争。这场抗争的源头呢，是发生在去年10月13日的北京四通桥抗议。
嗯，
这个受抗议的彭丽发，又叫彭在洲的激励，大批海外留学生走上街头，或者前往中国政府驻当地的领事馆门前，发出了到1989年之后罕见的怒吼。而在中国国内，从多个城市的公共厕所内陆续出现的手写抗议标语，到上海两位年轻人拿起白色横幅走上街头，终于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白纸革命。一方面跟以往主要呼吁善政为主的抗议不一样，白纸革命的政治诉求更加直接而决绝，其标语口号很多都是来自四通桥抗议的口号，这个所以就是直接要求习近平下台啊，要求民主自由，这个所以中共高层感受到的压力啊是非同一般。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彭丽发和被抓捕白纸青年这些抗议人士，官方没有任何这个公开的信息。根据中共警察系统的既往记录，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他们遭受酷刑，而且让当事人失踪，让家人亲属和知情者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酷刑。
嗯，
另外啊，就彭丽发和被抓捕的青年的这个命运如何，并不取决于习近平是否这个好言善待，而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中国民间的反抗，继续给他的施加的压力。因此呢，我们要反复追问，有彭丽发在哪里，白纸青年在哪里？嗯，
好的，那么继续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网友、听众们的网友和观众们的评论。Imagination and curiosity and creation， 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既然承认正常，马上立即释放四通勇士彭在洲和参与白纸运动被抓捕的年轻人。另外一位柳烧青，他说，既然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并坦诚每个人都不容易，那么应该释放那些因为白纸行动和乌鲁木齐路上集会等不同诉求而被抓捕的中国人，不然习近平就是在说假话，听他说不如看他做。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边呢，我们这个在 YouTube 上现场听我们看我们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网评也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Better Reagan， 他说，对于大量重症和死亡，连基本做人的慰问都没有，感觉他放开就像是对我们的报复。还有一位叫到处瞎逛，他说，习近平这一次转弯转得这么快，说明这人不认死理，能知错就改，这是不错的。烂尾有什么关系，做不到就不勉强为之，就放弃了，这种态度就很好。 Zero 强调什么就缺什么，什么四个自信都是习近平瞎扯。好的，那么我们第二位这个网评呢很有意思，他说到处瞎逛啊，我们这位他说，习近平这一次转弯转得很快啊，说明这人不认死理，知错就改。刚才我也给大家读了另外一位网友，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还不像毛泽东那样不知悔改啊。我想请两位专家就这个问题简要的评论一下好吗，是不是这样？首先程先生。
我认为中共的基本的这个他的领导人吧，他们都不会改的，就是没有什么知错就改这件事啊。这个话呢，他其实说是要求别人的啊，从来都不是要求自己的。他们永远对自己啊，对中共啊和对外人呢、啊，他是两种标准、两种要求的。所以这句话你不能认为他是知错就改的。就是说，因为你看啊，从中共从以往的施政，从他的计划生育的这种急转弯，啊，包括这次的疫情的这种急转弯，没有对以前的这些做法 和他的这个和他做法造成的这些自身伤害啊，做出任何的啊公开的道歉啊，这个就是反悔啊，或者说认错啊，或者说一种结论吧，啊，突然就改了，改了之后呢，为什么以前要那样做，现在又完全反过来做？没有任何一种说法，也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而是含含混混的说一些什么知错就改。因为这个对谁，就这种说法或者这种要求对谁，对外人他也都是合适的，对吧？人知错就改，这不是人的常理嘛，对吧？他就用这种，这种模糊的这个指代吧关系，来淡化或者说来这个消解这个公众对他的这种暴政的这种愤怒和反抗。没有去做，基本上是回避了矛盾的焦点啊。
好的，那么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会不会知错就改？
最重要的这个，首先我认为，中共领导人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有他们的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的重点呢，就是如何维持统治。所以呢，重点呢在于这个权力制衡机制，就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中国民间的反抗会起作用。
好的，那么我们说习近平这一次他在新年贺词中的确放软了一些身段，另一个明显降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台湾。最近习近平本人和中共涉台部门经常谈及统一啊，不仅仅是统一，甚至是武统的问题。但是前几年的新年贺词呢，习近平都大谈祖国统一，可是这一次没有谈统一台湾，而是代之以两岸一家亲这样非常缓和亲切的语调。那么我来请教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我认为也是这个，就是说也，就是说立台的这个每年的年终的这种讲话吧，就是这种新年谈话吧。这就两岸呢，其实它的调子都是会缓和的，因为这个跟这个春节啊，还是年节的这种气氛是有关系的。都是强调的，它不是一种政治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和风俗以及习俗上的，上面的这个诉求。那么这样的时候说一些两岸一家亲呐、或者说祖国要统一啊，我认为这些话呢是，都是这个时候应该说的，或者说必须说的话啊。这个东西也不能简单的从这样一种，年节的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啊，或者说透出的这种和平的气氛中来分析出这个中共接下来对台问题啊，或者是对台湾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很难，就是去做这种简单的这种挂钩吧。我认为，
好的。那么程先生指出一个问题，好像很重要，就是说呢，习近平在语气上的缓和，也可能是因为在年节时候呢，
对，
他在从统战的角度，他需要这样做，但实际上并不尽然。我们看到，尽管习近平他在言语上、口头上有所缓和，但是实际行动上却刚好相反。2022年岁末，台湾见证了中国军机最大规模的越过台海中线。据报道，大概有七十一架中国战机越过台海中线。昨天新年当天呢，我们就看到报道呢，仍有对岸军机军舰骚扰台湾这个中线。所以我来请教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有人说这是口惠而行不至，两岸关系近期会有缓和吗？
关于中共是否攻打台湾，我的看法一直是，北京有，而且必须经历他自己的议程，无论马英九如何表演低三下气，或者蔡英文如何所谓一意孤行，都不可能成为中共决定是否攻打台湾的理由。中共是否攻打台湾，何时攻打，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就是他能不能打。能打的时候，台湾人人都是马英九，那也无济于事，反之亦然。同样的，他也不取决于 那个习近平本人的心情，没有可能没有能力打的时候，他心情再坏也没有办法。
嗯，
这个北京是否有能力打台湾，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共军队本身的建设是否已经足够强大，二是国际社会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以及台湾人的抵抗意志。如果要直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是，不出意外的话，至少在5到10年之内，北京不会攻打台湾。这个如果佩洛西访台都没有意外，那么也没有更多的意外发生了。因此，我是建议台湾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利用自身的战略地位，反客为主，以更长远的规划、更大手笔的建设，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者。具体的说，就是建立一个以非政府兼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新概念升级版的日内瓦，就是他拥有了国际领土之后，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象征性的，这个他拥有了这个国际领土之后，就不仅能够摆脱大国博弈的作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的命运，而且能够让中共的导弹沾湿而后行。
好的，那么常平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有人说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俄乌战争，可能对习近平的雄心大略呢，是一个阻遏的这样一个因素，您怎么看这个因素？
是的，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所以我刚才强调了，就是台湾人的抵抗意志，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啊，这一点变得更加的重要，更加会作为一个凸显的因素，出现在中共的这个议程当中。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一位叫张苑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老大，他只要能收复台湾就行。”很多中国人的心愿就是说，我们什么事都能容忍，只要他能把台湾收回来就可以。另外一位呢，叫 Yogo Law 啊，他说：“去年说统一台湾，你们说威胁，今年不说，你们又说底气不足，哎，真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利。”哎，这个我想请程先生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去年呢说统一台湾，你们说是中国威胁，今年呢，说不统一了，你们又说底气不足，真是这样吗，程先生？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同常平刚才那个判断和说法，我觉得那个说法很好，就是说，其实中共啊都会操每个领袖和每个领导人上台，他都要操弄这个所谓的台湾和祖国和平统一的这么一种话语吧。而这种操弄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我认为还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个人的权威和威望，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诉求。至于说，习近平他是否啊动了这个要武统台湾的这么个真的动了武统台湾的这个念头，或者说这种在做这样的准备呢？我认为还是常平说的那个，就是说你还是要基于一种判断，就是说他有没有啊，他的确是在军事上在做准备，对吧？这个尤其是海军这一块，那么中国的这个就是说进步还是军队的这个军力的这个进步还是非常那个充分的。是不是说他这样的，他利用台湾这个议题，主要还是为了重整和整治军队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啊，并不是说为了武力解放台湾，这个可能不会是一种必然的一种关系，还是要看这个常平说的那条：一，台湾是不是融入了国际社会的这个大家庭？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好的。
第二，国际的压力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那么现在呢，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呢这样，我们呢这个选读啊，这个我们给大家选读几个啊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 DHGS。这位网友，这位观众，他说：“专业事干得很扯淡，扯淡事干得很专业，好事干得千疮百孔，坏事干得天衣无缝。”这是最近网上流行的一段名言。另外一位 ，I'm ugly but I'm gentle， 他说大义三年当儿戏，金口一出遍地尸，如有来世再为人，远离华夏做韭菜，愿有一日来英豪，将此无德化成诗。嗯，这是一首诗。再一位Crazy Y 说，中共知错就改，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我们伟大的党什么时候错过？这么说的同志，你要加强学习，加强忠诚。很有意思。好，我们感谢程义中、常平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